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你好，我是 Kevin 啊，又到了我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时间喽。那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来接受我的访谈。那我先请他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就读心理与咨商学系四年级的谢雨如。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人，就是常常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梦，所以想的事情也很奇怪。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看电影跟看小说，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特别去看恐怖片来放松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其实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能就是很会社交的人，所以我不喜欢待在人太多的地方，就是很久这样。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雨如这个简单的介绍自己，我听起来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个中年大叔跟一个这个青春少女的对话，我相信待会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还蛮精彩的火花出现。好，那今天雨如来是想跟我们来聊聊跟妈妈之间的母女关系，对不对？
对。
好，那你要不要先谈谈你觉得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如何呢？
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很好，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纪就是长大，然后比较成熟，所以我们其实会聊很多事情，就是我会很愿意跟她分享我的生活，就是让她参与我的生活这样。然后因为现在长大，就是聊天会有很多模式，我觉得我们聊天的模式可能有时候就是母女这样的对话，然后也会像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谈话，可能聊说诶最近去了哪里啊，看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会一起可能探讨或是讲一些就是我们一起共同的兴趣或是话题这样。
哇哦，听起来蛮令人羡慕的，感觉雨如跟妈妈的关系又是可以一起有很多的话题，然后就是像是好朋友一样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你可以多说一点你眼中的这个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觉得妈妈在我眼中她是一个很坚毅的女性。
哦，
就是她可能不太认识她的人，就是她在做事的时候她看起来就会很严肃，但她其实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然后她会就是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这个浪漫不是说就是她可能会很有仪式感，就是可能是说节日啊，比如说圣诞节我们就要一起出去吃个大餐，或是什么什么有情人节就会送花的那种仪式感。我觉得他浪漫是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说会那种什么大起大落啊，其实蛮平淡，但是他会比如说他会在某个时候呢，他就会突然突发奇想说诶那我们今天来吃个烛光晚餐。但是这个烛光晚餐呢，就是也不是像那种什么西餐厅那种很正式的那种，就其实就是我们吃一般的，他可能随便煮个创意料理，然后就是桌上摆个什么几根蜡烛，然后我们就会拿那种什么马铃薯啊去蜡烛上面烧。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它会让生活变得很有趣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人。
哇哦，刚刚听雨如在描述的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个雨如的那个脸哦，是散发出真的就是好像在刚刚在描述的那种浪漫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那个情景当中哦。OK， 可以感受到，虽然妈妈不在现场哦，可是当你谈到妈妈的时候，似乎你们那种母女之间的那个关系真的是很浓厚的那种彼此之间的那样的一种情谊存在哈。那不晓得这个是从一开始从你小时候到大的时候是从小就是这样子吗？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两个人共同走过了一些过程？因为你说你现在是大四嘛，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青春期的这个中后期了，
对，
已经不是那个刚叛逆的时候，对啊，所以不晓得你们当初有没有经过你那种比较叛逆的阶段啊？
我觉得 其实这样想来，我好像因为我妈之前有跟我讲说，好像我都没有那个明确的叛逆期。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会变成现在这个模式，主要也是就是妈妈有做转变。因为以前小时候当然就是妈妈跟女儿，就是很多会有那种权威式的教育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她就是发现，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就是感觉很开明的妈妈，就是很多事情，比如说很多小孩会说，哎，那个最常见就是比如说那种压岁钱啊，就加给爸爸妈妈，就说，哎，我帮你存钱，但其实就是爸妈互相偷偷花掉这样。但是我的妈妈就是真的会帮你把那个钱存起来，然后长大告诉你说，哎，那这笔钱就是你的，你要好好管理这样。然后很多事情他其实不会，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成绩也没有很好，然后待的那种学校是那种很就是大家成绩都很好那种很多资优生的学校，然后他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考到第一名还干嘛，就是他还蛮支持我去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他也不要求说你一定要考到第一名，但是成绩不可以太差。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些坚持一开始小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怕他，因为我们是在同一所学校，他又是老师，然后大家就会说，哎，那你的妈妈是老师啊，那其他小朋友就是那种妈妈是导师的，那成绩都会很好，那相反的我就是还没有那种很好，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那就是其实我也会觉得自己就是没有给妈妈长脸这样。然后但是他都不会说什么，就是小时候会觉得他很凶还干嘛，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坚持，比如说小孩偷偷签名，那可能其他妈妈就说，哦，没关系，他偷偷签名，但是他曾经就会为这种事情就是大骂我，然后就说，哎，你这样是伪造文书，你以后被抓去关，这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害怕。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他跟我对话的方式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就是长大之后然后也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跟他算是平等的位置嘛，就是很多事情他不是在说就是命令的，他会跟我讨论。然后小时候他可能不太会承认他自己做错，但长大之后他也会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直接说，哦，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他会用其他方式告诉你，就是他其实也知道他自己这个地方不太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我是被尊重的。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就会就是我也会更没有那么害怕去跟他讲我生活的事情或是我正在想什么，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这样。
哦，原来我的妈妈是老师的这种工作这种角色，而且还曾经同在一个学校里面。哇，那可以想象那个你们两个人的压力应该都蛮大的。
对对对，
对不对？就是大家会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眼光去看你们的身份，又是老师同学，然后你们又是母女，哦，那就会放大镜的去看说，哇，这个老师怎么去对他的这个女儿，哦，有什么样的标准。可是我刚刚听到如提到说，诶，其实妈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有一些在做一些调整，在做一些改变，然后让你感觉妈妈是一个很开明的妈妈。
嗯，
然后又可以这个让你觉得说，诶，其实你是可以去跟他之间可以有一些，不是只有那种好像就是那种老师学生的那种被要求的那些标准，你是可以跟他去沟通的。甚至你说妈妈也会做错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大人都会做错嘛，可是大人好像爱着那个角色，那个长辈那种好，就是父母亲就不太会主动的道歉或者是去承认。可是你说，哎，妈妈其实她虽然没有讲的那么直接，但是她会有 让你感觉她其实愿意面对她自己可能说错或做错，所以你会觉得，哎，妈妈就是一个可以是不只是一个妈妈，她还是一个让你会觉得可以是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可以去学习的榜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
OK， 好啊。那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我觉得，哇，你们的关系是不但是很特别，而且是还蛮感觉这里面已经有存了好多好多的款在里面了。对，那我接下来可以邀请比如用一些我们的就是我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假设妈妈，因为不知道妈妈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一段录音了，那 也许你愿意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一段录音送给他。那我觉得今天听在这个空中听到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女儿啊，甚至连我这个爸爸，我都很有感触啊。像你刚刚提到说那种父母亲的那种，对，就是帮小孩子存钱，然后有时候存就不见了。这个真的是要引以为戒了，就是其实小孩子没讲，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是我妈妈就是告诉我说，但我觉得可能这些话听在有些人就是耳边会觉得就是那就是我的钱，但是我妈是这样告诉我，她说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没有我，那你也不会有这些钱。对，那她又告诉我说就是她会让我有一种观念，就是她为我的付出不是就是说因为她是我妈妈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就是肆无忌惮的向她索取，就是她会告诉我，就是她让我有一种观念，就是她对我的这些好是她愿意然后我接受，不是说就是例如这个钱的事情，但是就她就是告诉我说，就是因为她如果拿了我的钱，然后但是那些钱说实话也是因为他所以我才会有，而且他拿的就如果拿那些钱去做事情，那其实也是为我做的，就是他不是说因为他想要买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拿这些钱去用，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是没关系。
OK， 我很好奇哦，你刚刚的这样的想法是在你当时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你现在比较长大了，你回头看你会觉得对啊，这个妈妈说的那个也还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就还蛮崇拜我妈妈的，所以就是当有别人就是那种影片出现，就是类似这种说啊爸爸妈妈都把钱拿走，或是听其他同学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会下意识的觉得说那确实那钱本来就是如果他拿走那他就是帮我缴学费，就是我不会有特别说那个钱照理来说应该是要给我用的。
OK， 好，所以感觉你们真的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你们的关系应该本来就已经从你说从小你就蛮崇拜妈妈的，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相信妈妈所作所为她对你已经付出的让你都很有感，所以在你们的那个情感账户里面其实本来就很丰厚了。那我们今天呢希望比如你可以透过一个也许你本来就已经在做了，但是我想你今天可以在这个 podcast 里面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示范，就对妈妈来做一些存款的动作。好，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欣赏妈妈的一些特质跟优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三个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诚，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但是这个真诚可能是被很多东西盖住，可能一般人也不是说一般人，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被他那种就是比较严肃跟他比较有话直说的那种态度给吓到吗，或是觉得说他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就是一丝不苟，或是做事情就是这么的有原则没办法妥协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很真诚，就比如说他很没办法看就是很虚伪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明明表面上就是跟我是朋友，但是你就是又做一些很多事情就是让我就是很原则性的东西，然后让我觉得你这个人很糟糕，然后他就会就是远离这样的人，但也有可能别人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人实在是太硬了，就是很多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就是社会可能人际交往之间就是需要这种通融，但是他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就会不允许他就是看到这种他觉得很讨厌人，然后他还要表面上跟他看起来就是很和乐，然后背地里面就是觉得他很糟糕，就是他不会做这种事，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但是这个真诚呢就是你也会从其他地方看到，比如说他把谁谁谁当朋友或者谁谁当就是他的人这样类似这样，那他就会为对方付出很多，然后比如说我觉得他当老师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比如说小时候 就是他会在学校里面跟我说你不能叫我妈妈，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你就应该叫我老师、
嗯、
那小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好讨厌哦，为什么就别人都可以叫自己的老师妈妈，那我为什么不行呢？但他这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他觉得说如果你叫了我妈妈，那其他学生会怎么想。
嗯，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真诚是说就是你要足够了解他这个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会为他就是想要着想的人做很多事情，即便那个事情可能不是说那种很浪漫或是一察觉就说啊你为我真的很好耶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真诚做的事情是很有实质性帮助的。
OK， 所以就不是说一味的说好话，其实他会很真诚的把他内心的一些很真实的想法，
对，
会把他说出来，即便那个可能当下听了并不是那么舒服，
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希望先把这样的界限，把这样的角色的扮演都能够说清楚。
对对对，
嗯 ，OK。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前提面提到他很坚毅，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就是在我就是很坚强这一点呢，就是从生活上来说，就是也是。然后坚强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跟我说他之前去。法国留学了四年，但这个四年他好像花了不到台币60万吧，就是他是一个很，他会为了生活很多事情，就是他可以很忍受，然后他也可以就是为了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拼尽全力，然后去想要得到它，但那个过程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哦，为什么生活要过得这么辛苦还干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去日本玩，那我觉得他会为了很多事情存钱，当然也是为了我们考虑，还为他就是为这个家考虑，所以去日本玩的时候他就会限定说额度在哪里，那我们可能住的地方不会像大家说哦住很好的饭店啊吃很好的东西，但是他会把那个钱花在那个刀尖上，对，然后比如说哦那我们省下这些钱我们就可以去更多哪里哪里玩，那可能一开始就别人就觉得说哦你真的是一个很抠门的人耶还干嘛，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他的生活的态度，就是他，我觉得那是他坚强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想说哎，那怎么办啊，就是我们想也想吃什么东西啊，然后也想干嘛，然后他就说哦，他会为了我们这些做妥协，但是可能即便有时候就是后果，也不说后果，在其他事情上可能后果我们是没有想到，但是他就会为了我们说嗯好，那既然要这样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帮我们弄出啊这样。嗯，我觉得这个坚强是在生活中，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他也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别人就说哦，他会告诉你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但是那个后果他不会告诉你，就说哎，那后果就说哎，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想办法。但我觉得他虽然是就是前面可能会告诉你说限定一些规则或者什么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打破，但是你之后就会发现就是。当你不小心闯一个小小的祸，那其实是可以救回来的、
嗯、
就是他的坚强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部分这样、
嗯嗯、所以你感觉到说就是虽然有一些限制，虽然有一些缺乏，可是 你会知道那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对
对，所以即便遭受到一些可能当下的一些挫折或阻碍的时候，其实还是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那个妈妈的那样的一个坚毅的那样的一种态度，是让你也是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崇拜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OK， 好，两个了，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前面提到，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
哇，
但这个幽默风趣，我不知道就是其他人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她的朋友或者什么。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家庭是。就是跟妈妈不会像这样聊天或者什么、
嗯、
那我说的这个妈妈跟小孩聊天不是只有我，因为我还有个弟弟，他就是我们三个的时候他会常常跟我们开一些玩笑啊，什么会看到什么笑话就说哎、欸，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爱吗、
嗯、
但这个东西呢，或是他会就是他常常会带我们去可能露营啊爬山啊，然后看到路上就说哎、欸，你不觉得这个草很可爱吗，然后这个什么很神奇啊，就是他的这个幽默跟风趣，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是在说什么他很会讲笑话还干嘛、
嗯、
就是他会让生活变得很有趣，就像前面提到那个烛光晚餐事件，或是可能我们露营的时候那条件不是这么好，那可能有个小炉就说哎、欸，那我们这个时候要不要就是烤点马铃薯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会让 很多就是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事，然后就让我们，因为小时候就是小孩也不会想说哦，那这个就是为了磨练我自己还干嘛，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就会让那种很就是细小的细节会让你说哎，这真的很有趣耶。然后呢长大之后呢，你想一下，就是别人可能说哎，小时候我在出国啊，我去哪里玩啊，比如说法国，去德国，就是全国周游，但是我可能就，但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出过国，但是我不会觉得我童年时候就是很无聊还干嘛，因为他还是带我在全台湾就到处啪啪走，然后告诉我很多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其实我的成长来说其实很多是有很丰富的那种回忆在这样。
嗯，所以除了真诚坚毅之外，妈妈让你很欣赏她的一个幽默风趣。
对对对，
虽然那个幽默风趣也许不是像一般的那种很会说笑话啦，很会搞笑，
对对对，
但是让你感觉到就是让你的生活是很充满的那种笑容嘛，还是就是让你会觉得很开心很丰富在你的生活当中。
对对，对，我讲小时候弟弟是一个很会赖床的人，然后幼稚园的时候他会直接把他抱起来，就是公主抱，因为我长太大真的没办法，他就把就是弟弟公主抱抱起来说哎，灰王子该起床咯、
啊、
然后怎样、
okay、
或者小时候干嘛就抓着我开始跳舞之类的。
是就不是用那种指责骂的方式，反而是好像有一种在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嗯、
好，就这样很轻松的氛围当中去把他叫起床了。
对对对，
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听女儿在欣赏妈妈的这个三个优点特质，就觉得很羡慕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互动哦。不晓得对于我来讲，如果要你回忆一下到目前为止最珍惜最怀念的一段时光或者是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就是最珍惜跟最怀念的时光好像没有，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珍惜跟他相处的。就是上大学之后，然后你就知道自己会离开家去别的地方念大学，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就是他也知道小孩会离开家，那他做的就是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他也会为了就是小孩独立性跟小孩有做事情的就是时间上的规划，他会想说那我也不能一直就是想着小孩，免得就是烦到他、嗯、所以他也会就是为他的周末安排很多事情要去做这样、嗯、那我觉得反而是就是我珍惜的时光就变成说哦，可能我周末回家的时候，然后变成是说很，也不是说很少会看见他，但是还是会看见他，但是那个珍惜的时光就是变成说可能我上学回来之后他可能这个周末不在家，可能或是礼拜五晚上回家说看到妈妈在这里，然后他说那我明天要去爬山哦，然后后天可能要去骑脚踏车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说可是我才刚回来，然后有时候也会小小偷偷抱怨说人家妈妈都会待在家里面欢迎小孩回来，但是他就说没办法，你长大就是说就他不会把我绑在身边，他也不会允许自己想要把小孩绑在身边，他说你这个时候大学，那应该就是去探索更多事情啊，你应该去交朋友啊，去玩啊，他说那我接下来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啊，然后我就说好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说什么最怀念的时光，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很珍惜跟他相处的时光，然后想到之后他可能就是我可能会出去工作，他可能会退休，你有自己的规划什么的，我就对，可能不是他离不开我，可能是我有点离不开他这样，就是毕竟我觉得他也不是只有是我的妈妈，就是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嗯、
一个很珍惜很舍不得的朋友。
对，
所以刚刚比如说好像没有，但是其实意思是几乎只要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跟妈妈在一起，就是你很珍惜的时刻。
对，
包含现在这种相隔两地，因为你是到台北来念书嘛，
对对对，
离开家里面，所以都很珍惜有机会回到家里面，然后也知道未来一定会离开家开始要过自己的人生，然后爸爸妈妈也会有他们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以你也很珍惜现在还在家还是女儿的这种角色。好、嗯、那有没有一件你很想要，过去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但是你想要跟妈妈感谢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就不细讲那件事情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阶段都会犯一些错误。国中的时候就是遇到那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处理。妈妈是后来发现的，那后面发现的时候，但做错就是一定会被责骂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吵一架，也不是大吵，其实就是单方面被责骂，并错的是我。但是在前面的时候，就是没有被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都很担惊受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该怎么说，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因为他也有信教的缘故，那个时候他其实有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严肃了，但是还是会很害怕。然后后面就是他发现之后，他就是我们就是单方面责骂我，就是被事情就是当然是大骂我一顿，臭骂我一顿。但骂完之后，就是我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然后他也不是说骂完我之后就是说之后遇到这件事就一直骂，就是他会带就是告诉我说，他就会让我知道就是我的身后有他，所以他就带着我一起去处理了那件事情。然后那件事处理完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就是连事后那种心灵辅导工作他都做了，就是让我觉得哦，确实就是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那之后就不用在为这种事情就是每天就是担心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让我就是那件事就是让我很有安全感，就是让我觉得说哦，那其实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没有因为我犯了这个错然后我就会被我的爸妈抛弃，就是他帮我把事情处理好，但是他不是就是单方面他自己处理，他是带着我去一起去做后续的工作。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成长的一个时候，就是我需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这样。
好，虽然刚我没有细讲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可以想象就是当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啊，没有被父母亲用一种很严厉的方式去自责惩罚，而是一种可以被接纳被饶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的时候，我听到有其实是内心是非常的感谢妈妈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那也许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针对这件事情，也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今天想要跟妈妈多聊一点的话，会怎么去跟她谈。最后今天的最后，能不能讲一下，如果你在心里面想要跟妈妈说的一些话，如果没说出来你会觉得蛮遗憾的会是什么，你想要跟妈妈说什么？
这个话呢，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只是就是很不好意思说。好，反正我觉得
待会可以试着用第二人称，就是直接对妈妈说。对，
好，就是我觉得呢，因为现在可能就是风气或是那个时代不一样，可能我身边很多人都会不想要结婚，不想生小孩，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然后自己一个人生活会很好这样。但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对这个其实不排斥，就是我会愿意跟别人共处一个家庭，我会想要生一个小孩。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让我体会到很多事情，就是体会到就是母女之间很快乐那种感情或是生活，那是朋友或是其他人没办法替代的。然后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会追星的人，就是别人都问我偶像是谁，然后我从来就没有说就是哪个明星可以成为我的偶像。但是有一阵子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国小六年级嘛，就是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写那种一张纸的毕业纪念册，偶像的部分我就填了你的名字，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偶像是你。然后我觉得这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小害羞，就是可能这样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是妈宝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我会想要生小孩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也想去生一个小孩，然后像你就是对待我这样去对待他，然后 其次是我觉得我也想要让他知道，就是他的外婆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世界上我觉得不应该只有我这么喜欢你跟崇拜你。如果我生了一个小孩，那他就会变成你的第二号小粉丝，类似这样。就是我之前跟你就是爬山的时候，之前聊到类似这种结婚生小孩的话题，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想跟你讲，但是才是非常不好意思。对
，OK，
这样
好。那个非常谢谢有今天跟我们这么敞开的分享了对妈妈这样的一个很深度的一种感受哈。尤其刚刚最后面这一段话，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想要去解决目前的国安问题，就是年轻的世代不婚不育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哈，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一段访谈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就是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羡慕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亲密的关系，不管是伴侣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是很可以很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然后会把自己的妈妈父母亲当作自己的一个偶像，然后想要跟他们一样，然后能够自己也可以衍生出下一代。我真的觉得好棒，这就是我们想要去谈谈有关系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非常谢谢雨如今天跟我们这样的分享，那我想后面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谈谈，再多聊聊 好不好？
好好
好，那谢谢，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
在今天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这位真诚坚毅且幽默风趣的偶像母亲对女儿雨如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台湾面临到这个年轻世代不婚不育，而且人口快速老化的国安问题啊，真正的关键跟解决之道绝对不是在于只是要给多少的生育补助，而是能够让每个儿女在他们成长的重要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去得到了父母内化给他们的正确价值观，而且不是只说说而已，能够展现在他们实际的行为上，让女儿让儿子能够感受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让这些孩子打从心里去羡慕这样的亲密关系，我相信就会进而想要去传承去复制这样的一个爱跟智慧。